就是。那么当然了，关于以东由阿巴底亚说来对付他的，关于所有跟不上神旨意的，那是主的事。但是我们今天要学一个原则什么呢？就像主的话所说的，所以不要忘记了，只要在西尔山，人就得到祝福的。因着那个祝福的缘故，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他读圣经有亮光，你不要以为读圣经没有亮光。弟兄姊妹，我再说，许多时候我们的实在，我相信许多时候我们呢，或者这样说，我们呢失败在哪里呢？因为我们太骄傲了，我们不能得别人的帮助了。所以呢，我们的观念里面只有几个人呢？只有史伯格弟兄东西可以看，只有宾隆与斯姆的书可以看。因为我们觉得全世界只有这几个人是属灵的，然后再加上我们也是属灵的，所以你就算几个，你算得出来。所以这样你门关起来就闭门造车啊！你回过头，你真的到基督教世界里面，你看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的确能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数很多很多的名字。尼托森弟兄身上最美丽的一点就是他能得到所有神在教会里面所有储蓄的帮助，各种各派，不管他是什么背景的，连天主教里面的有许多的东西都能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主给我们一点的装饰，我们这个人就大起来了，我们就了不起了。我们这个人呢，也不要好好的寻求，拿起圣经就能讲，拿，因为我们解经不会，有时候我们会扯经啊。所以呢，你只要有的地方说，你只要扯到基督身上就没有错。你知道这个许多时候，所以我们慢慢这些本领都有了，慢慢这些本领都有。那么以为我们是属灵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说，我们不要以为说，如果我们像以扫一样的话，我们就没有祝福，我们有祝福，那个祝福也是很大的。那现在主是怎么说呢？主是说，我要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被人大大的藐视。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以东越来越大，肉体越来越做大，大得太大，他以为样样都有了，现在谁要让他看见他是吃了身肉体的？这是神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这个工作没有做的话，教会要受极大极大的侵害。因为神的见证不能被建立，就是被教会里面一些所谓骄傲的属灵人败坏的。弟兄姊妹，这个话不要讲给别人听，讲给我们自己听，我们自己就是那个能手。所以我们真是要披麻蒙灰，求主怜悯我们。我再说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啊，你如果和到别的地方稍微走走，和弟兄姊妹接触接触，你会笑别的弟兄姊妹，这个也不懂，那个也不懂。那原因什么？就因为你书看得多一点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也读过，那么新疆的莫亚也读过，就是说宾隆斯姆读也读过，这个也读过，那个也读过。所以现在呢，我们道听得多一点，我们以为我们很丰富了，我们以为我们样样都有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因着狂傲就自己欺骗自己。所以那里说，他说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你应狂傲自己。那因狂傲自己什么意思呢？因为你狂傲了，所以你自己欺骗自己，你自己欺骗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全世界怎么会有人相信说除了基督之外他也是没有错误的呢？他能说他是没有错误的？你知道在全世界有一个地方，在一个宝座上有一个人，他能够说他是没有错误的，因为他代表基督说他是没有错误的。桌上有一个人，他能够说他是没有错误的，因为他代表基督说他是没有错误的。我相信他爬的宝座椅，那个宝座以前，他相信自己满了错误，他知道自己是在肉体里面没有良善。但他一登了那个宝座以后，他就每天替自己催眠，用那个宝座来催眠他，他觉得他真的代表基督了，他真的属灵了。但是弟兄姊妹，这里主告诉我们说，我要使你在以东的列国中为最小的，而且被人大大的藐视。弟兄姊妹，这是神要做的。神在我们上对付以东就是这样，神一定要把我们缩小再缩小，这是主自家的工作。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拆毁的是我们外面的人，拆毁的不是神的见证。 对于外面的人，我们要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但是以东是对神的建筑的耶路撒冷城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所以弟兄姊妹，神一定要发出他的命令。他怎么说呢？他一定要说，我要使你在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那不止这样，他说你住在山穴中。你晓得很稀奇啊，刚才我们不是读过吗？以扫就住在西尔山，住在西尔山呢，然后啊，圣经接着说以扫就是以东，就明明解释给我们听，意思就是说所有住在西尔山，那个山是很高的地方，住在西尔山的人呢，那个人什么，就是以东。神提醒我们卖红豆汤那件事，神提醒我们这就是我们的肉体。但你要知道，肉体啊向来不住低的地方，是肉体都喜欢住高的地方，因为肉体喜欢高。那这里如果你要稍微懂点地理，你知道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啊，这个以色列，我第一天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天下午就到死海去，死海可以说世界最低的地方。那你死海往南的那一片，跟红海的中间，你知道这个红海啊，有一部分跟红海的这个中间，这个红海啊，就是说、啊、这个以东呢，北边就是和死海，南边呢就是红海。那红海有一个城叫伊拉。那现在啊，你如果到以色列去玩，他们普通航空公司只飞两个地方，一个呢是 Tel Aviv， 就是他的首都，一个呢是伊拉。那有的人根本不去耶路撒冷，他们要到伊拉去，就是到那个红海边。那红海边什么地方？就是以东啊最南边那个地方，那是最重要的口。我们的以东这个地势很要紧啊，它很丰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跟这个港口很有关系。那现在人到伊拉斯去做什么？到伊拉斯去都是啊去潜水去，那是很世界很有名潜水的地方。所以我在德国的时候，我看一些年轻人呢，在到这个我们坐包机去的时候，一个一个都是带着这个潜水的器具。那么他们去都不是到耶路撒冷去，他们要到伊拉斯，他们要到以东去。所以呢，可以说那块地方啊是以东站的地方，但那块地方啊，那个地形非常非常特别，它是一片山，是个群山。所以希尔山呢不是一个单独的山，是个群山，像山脉一样。而那里都是火成岩，而那个岩石都是斑岩，斑岩呢，所以这个特别太阳洒在上面的时候啊，那个五颜六色，非常非常的好看。所以如果你到了那里去看呢，很可惜现在人到耶路撒冷都不大往那里去看。那你到了那里去看，你到了这个以扫境界啊，那个四周围的那个风景是美丽极了。你在美国有个很有名的地方叫大峡谷 Grand Canyon， 大峡谷那是很有名很有名的地方。那么这个以东的地方到处都是峡谷，那么还有呢，这一片的山呢，荒山呢，就是叫做希尔山。那以东什么人呢？以东啊就住在希尔山里面，后来就慢慢慢慢把这个希尔山呢整个就开拓起来了。那这是以东住的地方，他喜欢住在高的地方。而这块地的不像迦南，跟迦南不一样，神是把这块给他们。这块地呢，这个是什么呢？这块地啊是荒地。那个希尔什么意思呢？你叫希尔，本来啊在以扫还没有去以前，那里的人呢就像迦南没有去以前有迦南人，那么希尔没有去以前呢有一般人叫何烈人。那么这个何烈人呢，何利人，对不起，叫何利人。那么这个何利人什么意思？何利就是住在山穴里面的意思，这种人的意思，他们都住在山洞里面。那么后来呢，这个以扫啊就把这个主所有山洞里面主人都换掉，把这个何利人赶出去呢，他自己就住进去。所以以东呢后来就住在那里面。那么希尔什么意思呢？希尔就是本来何利人住的地方，那根本本来不是以扫，就像迦南地本来在亚伯拉罕进迦南就是迦南人住的一样，结果神呢就把这个地方啊就赐给以扫做产业，就像迦南一样。神明明讲说这块地像迦南一样，就不过呢迦南是给以色列人的，这个是给以扫人的，是神给他的祝福。那么很有趣，这块地跟迦南地不一样，迦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这块地呢叫做希尔地。希尔什么意思呢？希尔原文呢就是多毛的意思，而且呢是爆裂的意思，崎岖不平的意思。所以那里面呢有很多的断层，有很多断崖，有很多的悬崖，很多地方那个崖啊像锯一样。亲爱的弟兄，这个实在很形容肉体，形容道家，你跟这个肉体里面都像很多断层一样，说起话来里都是挖苦人，这个话里面带着刺。 所以你知道，如果你到这片地去看一看的话，那这一片地啊，可以说就是多毛的地方。但是很稀奇，你们如果读圣经知道，以扫又是以东，以东呢就住到西尔山去。那么以东的以扫地是什么意思呢？以扫就是有毛的，多毛的意思。而这个以扫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暴烈的意思。所以你看看呢，神呢是好像给我们一面照片。你看这个以扫这个人是多毛，意思就是很粗野、很粗鲁的，还有呢就是很暴烈的。他的那块地呢，不是牛奶与蜜汁，那块地呢也是多毛的。那个因为那个粗犷的情绪，像很多人毛一样，而且呢是暴烈的。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刚好配这块地的，这个人的情形跟地的情形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但是这个地有一个好处，第一个高，第二个呢这个山高气爽，而且呢这个风景非常的美丽。你如果远远看过去的话，那个石头都是颜色的，特别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那给你一种这个像黄金洒在那些上面的时候，那个实在是叹为观止。很少人知道有这个东有这个地方，很少人知道有这个地方。那这个地呢就是以扫所住的地方。那么当圣灵啊描写这一段住在山穴的、啊、意思就是说你是住在这一区里面，那就是给我们看见西尔山的故事。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讲到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漂流旷野，我们都记得他的故事，是不是？以色列漂流了38年，他到底在什么地方漂流啊？他为什么漂流啊？那最有意思的，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漂流，但是圣经给我们暗示，从西乃山呢到加底斯这条路怎么走的，圣灵给我们告诉我们，从西乃山到这个加底斯啊只要11天就可以了。所以那条路是怎么走，那条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经过西尔山的就是经过以东地，不要忘记了，经过以东地11天就可以了。但是后来他们漂流以后呢，圣经说他们就折回来了，折回，圣经说折回往红海的方向，那就是往我刚才所说的伊拉的方向，就是红海边那个方向，那个最大城那个方向，可以潜水那个地方那个方向。那往那个方向，那意思什么呢？那意思就是说他们回来的路又是沿着西尔山。那么后来他们，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在西尔山绕绕绕绕，不知道绕了多久，后来神说够了够了，你们已经绕够了。那不要忘记的弟兄姊妹，以色列人38年在哪里漂流的呢？多半是在西尔山漂流的。现在你我明白为什么我们做基督徒是漂流来漂流去，就像这个参孙磨墨子一样，磨来磨去老是那块地方，因为失去了属灵的眼光啊，所以磨墨走来是流汗呢，也走了洞啊，但最后还是老地方。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现在你能够明白，因为他们所漂流那块地是西尔山。如果你在希尔山里面转来转去，难怪你要过漂流的生活，难怪是到了边境了没有进去。迦南是代表长子的福分，边境已经很好了，所以到了边境没有进去，到了边境没有进去，在那里漂流了38年。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在地上失去了那么多年日？为什么我们不长进？为什么我们没有光？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吗？我们所以在那里转，在那里漂流，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西尔山里面漂流，那是以扫所住的那块山，是肉体住的那块地。神要我们直接进到迦南那块地，结果我们在这块地里漂流漂来去。但是不要忘记了，在这一块地上有叫人流连忘返的地方，不要弄错了，不是黑的跟白的对比，是上好跟次好的对比。神是把以色迦南地给以色列人以牛奶与蜜之地，把这个以扫山希尔山是给了给了这个以给了以扫，结果以色列人呢不是在迦南地绕，结果呢是在旷野，就在希尔山里面绕来绕去，绕在这里迷失了。只要我们体贴肉食，弟兄姊妹，我们的路一定是迷失的路。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这是整个的背景。我想我们的时间没有，我们下一次要继续。这里主的话实在太丰富了，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背景，我们才能够对肉体有彻底的认识，我们才能恨我们的肉体，我们才能响应神的话说，起来吧，我们一同起来与一同征战。让我们低头祷告。
主啊，当你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我们才明白以东人的光景。主啊，我们求你赦免我们。但愿这些话不是讲给别人听，乃是讲给我们自己听，让我们真是能够在你面前懊悔，披麻蒙灰。主啊，我们求你赦免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为着红豆汤，我们就卖了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拯救我们脱离短视的光景。主啊，虽然我们在地上的年日不多，但是主啊，让我们看见，就像但以理一样，虽然但以理会过去，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知道你永远不会失败。所以我们的主啊，我们仰望你，虽然你不用我们，但是你的见证仍旧要往前。主，你们荣耀的见证在地上一定要发光。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求你赦免我们，饶恕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别人是以东，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自己里面那个光景就是以东的光景。我们所住的山就是西尔山，许多时候我们漂流在旷野，就是因为我们迷失在西尔山里面的缘故。所以我们的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多少时候我们迷失在这多毛崎岖暴烈的西尔山里面，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失落了许多的年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甚至于倒闭在旷野，我们好像不能够进到迦南享受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所以我们的主啊，我们请你赦免我们，我们在你面前懊悔，我们在你面前悔改。但愿今天晚上聚会能散去，你的话永远不过去，用你的话紧紧地抓住我们，开我们的眼睛。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的话你说到这里为止，我们请你下个礼拜继续对我们说话，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天，只要你对我们开启，我们就明亮了。主啊，把这些图画画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不止给我们明亮的话，透亮的话，给我们活泼的话，给我们点活我们里面的话，让我们因着听见你的话，我们能答应你的呼召，说起来，让我们与以东一同征战。听我们的祷告，靠着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下面时间，我们再请我们陈弟兄给我们讲解《挪亚底亚书》。
我们再一同翻到《挪亚底亚书》。从第一节念起，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问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将我拉下地去呢？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盗贼若来到你那里，或强盗夜间而来，你何竟被剪除？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提曼哪，你的勇士必惊慌，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拈阄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与他们同伙。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 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财物，你不单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咽，他们就归于无有。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成为火焰，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铠，火必将他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剩余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便雅悯人必得基列，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直到撒拉法，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诚意，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这就是整本的俄巴底亚书。我们要继续前上一个周礼拜五所交通的，我们要从俄巴底亚书来看到底主给我们一些什么属灵的教训。我们知道俄巴底亚书总共只有21节，但是呢它很自然地分着5段。如果我们仔细读这21节的话，你会发现第1节到第4节是一段，那这一段呢是以耶和华开始，以耶和华结束，所以这是很自然的一段。然后呢第5节到第7节是第二段，那第8节呢是由耶和华开始，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一直到第10节，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这是第3段。那第4段呢是从11节一直到14节，那这几节呢最要紧的字就是日子，为耶和华拈阄的日子，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他们遭难的日子，我民遭灾的日子，他们遭灾的日子，他们遭难的日子。那我们特别注意，有的时候主说他们遭灾的日子，有的时候说你兄弟遭难的日子，有的时候说我民遭灾的日子。所以当主这里说到日子的时候，讲到遭灾的日子的时候，那一面说到你的兄弟，一面说到我的子民，然后一面说到他们。这个很自然的是第4段。那第5段呢就是最后一段，是从第15节一直到21节。那15节到21节是从耶和华开始，也是结束在耶和华，那国度就归于耶和华了。那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在原文没有降罚这两个字，原文就是耶和华的日子。那在原文也可以翻作主的日子。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呢，主日和主的日子不一样，那这个就是圣经里难得的一个地方，讲到主的日子或者讲的耶和华的日子，那是从15节开始。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对这个有印象。所以很自然的，这本书呢分着5段。第一段耶和华开始，结束在耶和华。第二段讲到道则来怎样偷窃，然后别人怎样胜过你。然后呢第8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最后呢你必永远断绝。然后第4段呢就是那许多日子，其实是一个日子，就是遭难的日子。然后最后一段就讲到耶和华的日子，这是从15节开始一直到最后。那最后的一段呢也是从耶和华开始， 从耶和华结束。那弟兄姊妹，如果注意读这五段的话，你会发现第一段跟末第五段是遥遥相对的，第二段跟第四段是遥遥相对的，那第三段是很突出的，那自成一段。所以可以说第一段跟最后一段是配成一对，第二段跟第四段配成一对。那第二段是说到以扫如何如何，然后第五段第四段呢是讲到以东不是对以东对于他的兄弟如何，然后第三段就是从第八节到第十节，那这个自成为一段。所以我们从这个俄巴底亚书，虽然是短短的这一卷书，你看见非常的丰富，那圣灵在这里用字非常的仔细，你不需要花很多的功夫去分段，它自然就已经为我们分好，很自然的就分这五段。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五段来读俄巴底亚书，我们对于俄巴底亚书就能有很深的认识。那上一次我们已经看见过第一段，第一段呢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然后结束在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是开始的第一段。我们知道从这第一段呢，我们就能够对以东呢有大概的认识。我们曾经说过以东是代表肉体，但是特别是指着肉体的一方面，而且在应用上呢，以东对我们有很大的功课，很大的教训。因为你知道今天我们讲到亚门人，讲到摩亚人，讲到以实玛利，我们都知道怎样来应用它，但是唯独呢以东我想是很不容易叫我们清楚的。上一个礼拜五聚完会以后，有一个弟兄我们在一起彼此有一点的交通，他说他一直很注意要知道啊，到底以东是用在谁的身上。好像你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读到尼格拉党，你知道尼格拉党是指着谁说的，你讲的老底家你知道是指着谁说的，你讲推啊推拉好像你知道是指哪一班人说的，那这里的以东到底指着谁说的呢？那么那个弟兄说当他注意听这个交通的时候，好像说到很重要的地方就转弯了，应该是用很恰当的应用在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团体上，哎，好像等一等又不见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是刚好是我们学习一个非常好的功课，我们要知道以东的应用可以说在这么多的应用里面，在这么多圣经里面讲的肉体，讲到以实玛利，讲到这许多，那以东可以说对我们来讲是最有切身关系的。因为我们上一次曾经说过以东呢原来就是以扫，所以圣经里面好几次说以扫就是以东，而以扫为什么叫以东呢，就是以东就是红的意思，而以东呢就是以扫他用红豆汤从雅各那里卖掉，就用以红豆，就是为着一碗红豆汤他就把长子的名分卖掉。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以前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以扫呢原来是雅各的兄弟，而且是双生的兄弟。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没有问题，雅各应该用在我们的身上，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也是雅各的神。你知道我们听见神是亚伯拉罕的神的时候，我们要敬拜神，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实在是信心的祖宗，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我们知道神也是以撒的神，但是我们最受感动的神竟然是雅各的神，因为我们都像雅各一样，我们天生就是诡诈的，但是有一点也许我们蒙恩的，就是我们渴慕能够得着属灵的名，我对于我们渴慕得着属灵的祝福，我们所要的乃是长子的名分。那以东是什么呢？以东刚好是雅各的双生兄弟，他们两个是双胞胎。
那为着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我就知道了，那以东是谁呢？以东原来是和我们同一个根生的，本是同根生的。但是你看见呢，那一句成语“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刚好是用在以扫和雅各的身上。所以慢慢你会发现呢，雅各提到别人，也许你不知道怎么样用它。如果雅各是我们的话，那我们要知道说，以东就是我们的双生兄弟，我们两个可以说是一个模子出来的，我们两个可以说是一个根生的。如果以东是代表肉体的话，那就证明我们也是代表肉体的。如果以东一无是处，那就证明我们也是一无是处。所以当我们应用以东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用在别人的身上。所以难怪当我们在别人上找来找去，我们就不懂得以东怎样用它。因为以东雅各在我们里面，以东也在我们里面，这点我们一定要明白的。那里面有一个声音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但是感谢主，乃是当圣灵率领我们夸胜的时候，我们能像雅各一样，虽然败坏，但是我们羡慕得着上好的，得着长子的名分。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能够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管制。所以等到晚年的时候，我们能像雅各一样，能够扶着杖头敬拜神。生下来的时候是匆忙的，到了结束的时候是满了安息的雅各。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是雅各。所以我们要记得，以东是雅各的兄弟，以东是以扫是雅各的双生兄弟。那么从这里我们开始，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个起头，我们起头这个在第一段里面圣经里面所描写的话。那上一次我们很清楚看见呢，当神起来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然后神第一句话就说，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的藐视。那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神现在预言发出去，神要和以东征战。因为什么呢？现在神征战有一个作为，就是要把以东打在灰尘里面。因为以东太大，以东有一个奇形的发展，而他这些发展呢，特别是因为他得着祝福的缘故。我们上一次曾经讲过，虽然以扫没有拣选那个长，没有得着长子的名分，他仍旧有祝福，神仍旧把祝福给他。我想我们好不好读一下《生命记》第二章，《生命记》第二章。生命记第二章，我们读第十一节，第十二节。先前何利人也住在西尔，但以扫的子孙将他们除灭，得了他们的地，接着居住，就如以色列在耶和华赐给他为业之地所行的一样。我们现在特别注意啊，在这里说先前何利人也住在西尔，意思就是说那个西尔山呢，乃是以东所住的地方。但在这个以前呢，当以扫搬到西尔以前，谁住在那里呢？是何利人住在那里。我们上一次说过，何利人那个原文的意思就住在山洞里面、山穴里面的一般人。因为西尔山呢，乃是多毛的山，是崎岖的山，是非常险要的山。那何利人呢，本来就住在那儿。那这一块山呢，他们呢，以扫的子孙将他们除灭，得了他们的地，接着居住，就如以色列在耶和华赐给他为业之地所行的一样。那你读别的地方很清楚，神明显说，我把西尔山赐给以东，我把迦南
赐给以色列。所以这里说那个以东的那块西尔地就像什么呢？以色列那块迦南地一样。迦南是代表长子的名分，上好的福分。那现在西尔山呢，不是不好，西尔山乃是代表吃好的。你知道虽然雅各虽然以扫没有得着长子的名分，但他为着失去他父亲的祝福，你知道他一直没有过去，证明说他在乎那个福分。那当以扫拣选了次好的福分以后，我们知道神就要把这个祝福给他，他仍旧得着祝福，不过呢不是神忠心的。就好像有许多神的旨意，但是耶路撒冷是代表神忠心的旨意，这点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从创旧约一直读到新约，耶路撒冷永远代表神忠心的旨意。这个不是说除了神忠心旨意神的旨意之外就没有旨意了，有许许多多的旨意，但是神最忠心的旨意是什么呢？是耶路撒冷，那个就是长子的名分所代表的。所以我们看见以东不是没有得的祝福，不过他所得的不是双倍的祝福，而雅各呢是得着了双倍的祝福。因着这个祝福，你看一个祝福就有一块地，那么以东的祝福给他的是西尔地西尔山，雅各的祝福呢给他的就是那一块迦南地。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很清楚，这个就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祝福。那因着以扫拣选了次好的祝福，你知道他可以得到长子的祝福，本来应该就是他的，因为一生下来他就是长子，所以他也有那个潜力叫他能够得到上好的。但是结果呢，他放弃了，他为着他眼前看得见的，所以他为着要叫他眼前能够快乐能够舒服，结果他就用了就把长子名卖掉了，为着要得着那碗红豆汤。所以这件事情神永远不会忘记，弟兄姊妹。所以好几次神说以扫就是以东，以扫就是以东，以扫就是以东。你为什么讲以东不讲以扫呢？因为神一直提醒我们红豆汤红豆汤红豆汤，意思就是说神一直提醒我们这个以扫应该得着迦南地，结果他放弃迦南地，他应该得着长子的名分，他本来该得着，结果他放弃了，结果呢就被以雅各得着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圣灵要借着这个一再一再的提醒我们。那么这块西尔山给了以扫以后，给了以东的后裔以后，那么他就在西尔山那里就住下了，结果祝福呢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我们上一次说过了，这个神给西尔谁给以东那块地和迦南地完全不一样，迦南是牛奶鱼蜜之地，而那个西尔山呢严格说来啊就是和就严格说来就是以扫这个人的镜子。我们说过这个西尔的意思就是多毛，而且这个以东的这个以扫呢就是多毛的意思。这个西尔的意思是粗鲁，是粗糙的意思，而以扫另外的意思也是粗鲁粗糙的意思。所以你看看那块地就说出了这个人。那同样的，迦南是代表国度的安息来说的，结果因着圣灵的工作，因着圣十字架在雅各身上的制作，把一个很慌忙很匆忙的雅各，到处会抓的雅各，结果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能够扶着杖头敬拜神。所以你看看的的确确神把他带到那个牛奶鱼蜜之地，那里有山也有水，你去读圣经，有大没有小，有许许多多丰富。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这个都是神的祝福，因为神的祝福，所以西尔山呢，就这个以东呢，就在西尔山那里住下，而且慢慢慢慢的，以东就在那里发达了。我们如果稍微知道一点历史啊，我们会发现呢，有很多关于以东的事我们是不知道的。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呢，我们只知道有迦南地，我们不知道有西尔山。那上一次我们说过了。
大家都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呢、啊，从西乃山出发以后，到迦南地区，那个路什么呢？就是经过西尔山的。那么后来他们没有进迦南，从迦南迦底是折回来的时候，他们说回到红海，那就是在那个西尔山绕来绕去。那这就说出啊，为什么以色列人漂流在旷野，因为他们刚好是在以扫以东那块地上转来转去绕来绕去。所以这个就解释了，许多时候我们说在旷野漂流，旷野漂流，弟兄姊妹，在旷野漂流什么意思呢？严格说来，就是指着在西尔山，在以东的范围和境界里面漂流绕来绕去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给我们很深很深的功课。但是我们要记得，当神在那里发言攻击以扫的时候，攻击以东的，他说我要是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但他本来不是这样，本来因着神的祝福曾经发达过的。而且如果我们知道那个以东，我们如果知道那个背景的话，我们的的确确知道曾经有一度以东也达到他全盛的时候。我们从这里，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就能看得出来。这里说啊，他说你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你知道因着这个以东啊所住的是西尔山，而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是住在迦南地，就这高度来讲呢，那是我们知道西尔山是高的太多。因为我们上一次说过，西尔山不是一座山，西尔山是一片的山脉，而那个山脉呢是一些斑岩造成的。所以当这个夕阳洒在这个大地上的时候啊，那个非常非常非常的美丽。所以有的人觉得你如果到那个附近去看，有很多的峡谷，特别黄昏的时候啊，你有一给你一种感觉是非常非常美的感觉。所以整个的气派啊和那个虾和迦南地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住在这里的人呢都是住在高处的。那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肉体啊是最喜欢住在高处。那么特别是当我们得着神的祝福以后，得着西尔山以后，你知道只有得着那个上好的福分，或者都是长子的名分，我们这个人是越过越卑微。但是呢，如果我们像以东一样，我们把长子名分卖掉了，我们就是为着一碗红豆汤，我们能把长子名分卖掉了，那个结果，我们拣选了一块什么地呢？我们就拣选了像西尔山这样的一块地。那我们特别注意啊，这里说住在山穴中，这个山穴在原文什么意思呢？在原文的意思是住在磐石穴中，居所在高处的。我们知道这里就很明显告诉我们，以扫人呢，他们那个时候是住在高处的。那现在考古学已经证明啊，的的确确就在那一带，他们能挖出大概有60几个地方，他们的房子都是在山穴里面。那以扫这一些人呢，这个以扫的后裔，他们的的确确是住在高处。但这里中文有一句话没有翻出来，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住在山穴中，那个山穴我们说过就是住在磐石的穴中，而那个磐石的原文呢是希拉，而这个希拉呢事实上是个地名。我们好不好啊，这个读一个地方的圣经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读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14章，列王记下第14章第7节，你看啊，亚玛谢在岩谷杀了以东人10000，又攻取了希拉，改名叫约帖，直到今日。你看这个希拉呢是以东的一个城，那这个希拉呢就是我们刚才俄巴底亚所说的那个磐石，是一个字。你这住在山穴中，意思你住在磐石穴中，那个磐石穴意思就是住在希拉穴中的。
而这个希拉是什么呢？这个希拉原来是以东的京城，或者说是以东最要紧的要塞，那非常要紧。这个希拉呢，就代表了整个的以东，这里就说出了以东整个的故事。所以住在山穴，神知道他住在石希拉那个穴里面，那个整个的希拉呢是个磐石。那这话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啊，整个希拉城啊是一块大的磐石，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磐石，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来想象的。有的人告诉我们说，整个的曼哈顿，就是纽约的那个整个的那个曼哈顿那个城啊，根本就是在一块盘，整块就是个磐石，所以整个城啊是盖在磐石上。但是纽约那一块城啊是在低处的一块城，是一块磐石不错，但是呢在世界上很少有一座城啊整个城几乎是磐石一样。那个城什么呢？那个城就叫希拉城。我们知道这个以东啊一共有三个很要紧的城，一个是谢波拉，一个是等等哈，我想应该是叫谢波拉，波斯拉，对不起，一个叫波斯拉，这个波斯拉是他从前的首都，这个希拉呢是新都。所以证明呢，从历史上来说呢，本来呢他们是以波斯拉做首都的，那这个很明显他们后来诸福蒙得了诸福，他们发达了以后呢，他们就把这个新的要塞建起来了。结果呢，神就用这个他们的建筑和他们的建树就代表整个的以东。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懂得这个背景的话，我们就懂得神说这个话什么意思。那希拉可以说从前最早最早的时候是个很有名的一座城，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常常以为说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常常是迦南的耶路撒冷是中心。如果那个时候人要做买卖的话，很多人喜欢做买卖的是特别喜欢到哪里呢？就到希拉这一带做买卖的。是阿拉伯人或者叙利亚人最重要的市场是在以东。而且呢，为什么这个以东人特别有智慧，特别有文化呢？我们等一等我们就会懂得，跟他的地形非常有关系。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啊，观念里不要以为是以东是一个没有开化的，所以呢大概是特别代表我们这个没有开化粗鲁的肉体，完全相反。你知道以东啊，特别是在那个时候已经非常非常的开化，所以讲到提曼人的时候呢，圣经里特别用提曼人呢来说到他的智慧。我们说过那个约伯的三个朋友，那个以利法，那就是等于他们三个朋友中间的发言人，可以说他们中间的神学家就是提曼人，从以东来的。那约伯在乌斯地，我们知道乌斯地很可能就是以东的一块地方，所以证明说像约伯了或者约伯的三个朋友了，可能起初就是在以东这些地方。所以以东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非常落后，非不错，它的地形是多毛的，这个人以少也是多毛，是粗鲁，因为它永远代表我们肉体的这一面。但是不要忘记了，经过多少年的建造和建设以后，我们知道现在他们不再是波斯拉做首都，现在他们是用希拉来做首都。那么当神在这里攻击他的时候，当神在那发言的时候，发声的时候，他说住在希拉穴中，居所在高处的。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希拉呢是代表以东的建树，代表以东的成绩。那么就着那个时候的情况和他们的就着那个时候他们的这个情形来说，那实在是很难得很难得。所以我们现在要知道啊，这一座城啊的的确确是很了不起的城。这就是为如果我们懂得他的话，我们就晓得神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这样做。现在神是用希拉来代表整个的希尔山。希尔山已经本身是非常惊险的地方，到处都是峡谷，
我们说过，一边是山，一边是沙漠，然后呢，前面这边是死海，南边是红海，然后呢，这个许那许许多地方都是峻山高岭，高岭峻山。所以，如果从这个地势来说呢，那希尔的山那块地啊，实在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块，是非常巩固的一块，可以说是非常安全。那因为这个缘故呢，特别有趣的就是说，它的地形是那样的高。而他们的建筑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高。那现在这里有一块整个的磐石，那造起来一块城啊，是在很高很高的山上。那下面讲的说，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这实在是形容词，意思就是说这个老鹰的都是飞飞，你这老鹰为着爱护小鹰的缘故，他怎么照顾小鹰呢？是把他的窝都放在一个最高最高悬崖的地方。你知道这是一幅，实在一幅很有趣的图画，特别来给我们看，形容给我们看以东的和以扫的后他们在哪里叫啄窝。我们知道这个老鹰啊，是为着要保护小鹰的缘故，所以呢他的窝都是在别人顾不到的地方，够不到的地方，都在悬崖的地方。那一点都没有错啊。你如果仔细的来读以扫的故事的话，你知道以扫他们整个的家特别是在悬崖当中的。所以呢，今天如果你要想去抓小鹰，或者要来搅动小鹰的窝，几乎是不可能的。那现在呢，以东人呢有同样的感觉，有同样的光，有同样的骄傲。他们的骄傲什么呢？因为他们把他们的窝是筑在悬崖上面，好像在什么呢，在星宿中间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呢可以从那里把他们拉下去。这个祝福啊，是个高处的祝福。那么本来很早的时候，希拉这个国，希拉这个城呢，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城。但是后来呢，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跟神的预言有关系，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差不多有1000年，我们这个文明的世界啊，根本就不知道有希拉这个城存在。差不多有1000年，在那个以前，大家都知道这个城，是到了今天呢，我们才不知道这座城。那么什么时候人发现这座城呢？是1812年的时候，有一个瑞士的探险家，他用诈术找到了这座城。他知道啊，大概就在那里啊，有一个非常要紧的城，失落的城。结果呢，他知道无论如何这些阿拉伯人呢都不肯带他到那座城去。结果他怎么做呢？他就用了诈术。他就对那个阿拉伯的向导说，他说我已经啊为了亚伦呢、啊、就是我们叫亚伦，就是那个大祭司，他说我已经为了亚伦呢、啊、已经预备好了这个山羊的祭，现在我已经许了一个愿，所以我一定啊要到亚伦那里献祭。那么你知道根据遗传呢，亚伦的坟墓啊就在山顶上面。那么这个向导啊，你别的都可以拒绝他，你说如果他要对亚伦献祭呢，他就不好不敢拒绝他，因为怕得罪亚伦呢，他们实在觉得他们就知道亚伦是大祭司，所以你看大祭司严格说来不是以东人的，应该是以色列人，但是他们你知道最起头的时候他们实在是敬畏神的，就像约伯他们一样。所以呢为了这个缘故呢，他就让这个瑞士探险家进去。结果第一次在最近，就是经过了1000年这个城失落了以后，现在呢我们开始认识这座山了，认识这座城了。那么现在这个探险家呢就透过向导呢就进到那个里面去。结果一进到那个山里面，才发现是从来没有看见的一幅图画。这个探险家被带进去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地方啊像迷宫一样，就像这个地方一样，整个的地方啊是充满很神秘的气氛。那么等到要到那一座城以前呢，那个城在山上，要到山上以前呢要经过很大很大的峡谷。那远远看过去，这座城是玫瑰颜色，是玫瑰红的颜色的一座城。那么到达那座这个到那一个这个山那个山那个一到了那个磐石的那个城以前呢，要经过很大很深的峡谷，而这个两岸的这个羊肠小道两边呢都是很高很高的城墙， 那个城墙几乎你没办法够到的，那么在这个墙上面都有很多的守望塔。那么这个所有的石头的颜色，我们说过大概都是红的，有的地方像彩虹，像斑石的颜色一样。所以这个探险家他几乎是完全吓吃一惊，他从来不知道原来这个里面有另外一个世界的。那么就这样大概要走多少，差不多要走一英里啊，然后慢慢才靠近那个非常整那个很大很大的城，就是希拉这个城。那有人告诉我们呢，你要进到这个城去只有一个出口，意思就是你一定要从东南进去，如果你从别的地方进去根本进不去，因为整个的城啊四周围除了东南这个进口之外，所有这个城啊都是旁边都是峭壁，都是悬崖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呢可以登上去，不可能，你绝对不可能爬到上面去，不可能的，因为整个那个城啊就盖在那个磐石上面。那你要进去的话呢，你只能从那一个口进去，那么口进去每个地方都有守望的塔，而且有一个地方窄到一个地步只有几公尺宽的，非常非常的窄。那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希拉这个城啊，你只要用12个人就可以抵达整个的大军，你不要用别的，因为它整个地势的险要，你只要用12个人你就能应付一个大军，这个敌人根本没有办法进来。所以这个就可以知道啊，他们经过了多少年以后，结果他们就把这样的一座城建筑起来了，而这个城呢就隐藏在那个山上最高的山，那就是磐石的一块山上。那么这些人呢就住在那个附近，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晓得以扫的后以东人呢就在那个地方就生根立基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知道了这个背景之后，我们现在就能明白我们的主为什么，神为什么说住在磐石穴中的，就是住在希拉穴中居所在高处的，你应狂傲自欺，你以为你是在高处了，你以为你很高了，结果你的骄傲呢就欺骗了你自己。那因着这个缘故你自己就欺骗自己，那你怎么，你心里怎么说呢？谁能够将我拉下去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天你访问了这样的一个地方，你能够知道说的的确从人的眼光来看，没有一个地方比这样的地方更保险，这可以说是以东最大的一个贡献，最大的一个建树，它发展到一个地步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它拉下来，因为他把他自己放在高处。那下面这是然后主怎么说，他说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时候神就提醒以东，你就是像大鹰一样能高飞，能在星宿之间搭窝，但是不要忘记了，你虽然高高的像希拉一样，你虽然是在希尔山最高的一块地，你的确能够把它守卫得很好，但是你仍旧是在星宿之下的。但是在这个以扫的感觉，在以东的感觉里面，他好像已经到了星宿之间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对自己着迷。以东有一个本领什么呢？以东有一个本领就是渐渐的对自己的造诣，渐渐对自己所得的那么的祝福，会不光是有了祝福，而且他能用方法来保守他所得着的祝福。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他在地上有了一个很大的建树，那么他就以为说没有人能把他拉下来。现在用属灵的话来说，他好像已经达到了属天的高峰了，但是弟兄姊妹，严格说来他是自己欺骗他自己。他用红豆汤把长子名分卖掉，他拣选了次好的，结果呢他就得着了次好的祝福。
但是现在难处在哪里呢？就是因着那些赐好的祝福，他以为说他已经达到了，以为达到了高处了。用属灵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属灵的，我们以为我们就在圣灵里行了，我们以为我们就成熟了，我们以为我们就到了那里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以东所代表的。在这里呢，神在对这第一段里面，神的第一个神对于这个以东的第一个攻击什么呢？就是他骄傲。所以圣灵是用这个来形容我们属灵的骄傲，所谓属灵的骄傲。许多时候我们有了属灵的骄傲，就证明说我们已经是异动了，证明我们已经不属灵，我们不过是自己欺骗自己。但是我们要记得，异动的的确确有一个本领，他能够把神所给的祝福，而且能够保护那些祝福，能够保守神所给的祝福。他以为他自己一直在那个状态里面，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不是的。就是你达到了那个地步，神要把我们从那里拉下来的。神说他把以东，他神要使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因为他太大了。现在呢，神要把它缩小出来。